最后一位是王怡弟兄，他是那个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负责人。
各位牧长弟兄姊妹平安，谢谢主，就是带我这个不配的罪人，然后也是你们当中最小的弟兄，可以到这里来为他做见证。那我想，就是在我信主的历程里面，有三句神的话语给我很大的力量。我为此为神让我悔改信主，包括寻求他的呼召来感谢他。那第一句话呢，就是2005年的时候，在我家里开始一个聚会。我参加聚会一两个月之后，但是我还没有信，我没有一个人开口祷告过，也没有一个人唱过歌，我跟他们一起唱。但是有一天呢，我在我家里的书架，因为一直到顶上，我坐着高梯子去拿最上面一层的书，然后从上面摔下来。摔下来之后，我躺在地上就血流不止，我就一个人开始祷告。我就想到神的那一句的经文，就是那一个麻雀若没有神的许可一直都不会掉下来。我就问神啊，我这这样，我说我一两百斤呢，好上百只麻雀呢，所以如果一只麻雀掉下来都有神的主权的掌管，所以我掉下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是我悔改信主的一个开始，因为在那是我第一次开口祷告，然后我一个人开口躺在地上唱赞美诗。那第二一句话呢，就是在我后来整个悔改的过程里面，我也是一个很骄傲的知识分子啊。我在之前我作为学者，我关注中国的宪政转型，所以我写大量这样子的文章啊，或者是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啊，来参与一些的事物。所以那个时候公益这个词会让你特别的骄傲，因为你觉得你好像是在行公益的人。但是曾经有一次最大的一个让我自身感到羞辱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在成都的四川省的高级法院的门口，因为有上访者约我到那里，他要拿材料给我，我就过去拿一个材料给拿到我就准备走了。可是他一招呼就上来了一大群人，他说这个人可以帮你们，所以那一大群人全部围到我身边来。我一下子吓坏了，我说我帮不了，我说你们找别人，我基本上是落荒而逃。所以那一个场景让我特别的羞愧。我整个信主的历程里面，是我悔改的对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悔改。那尤其是这个悔改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就是在诗篇第五篇里面讲了一句的经文，说你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这一句话让我在那里停了很久，因为有一次我打开电脑的时候，我发现我所写的字已经超过200万字。所以我当时就说，神啊，我要是这辈子卖200万斤猪肉，我的罪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如果是写200万字，因为这个是要影响人的灵魂的，一个不知道真理的人在那里叽叽呱呱的讲了几百万字，我想我要死200万次。所以那个是我对知识分子的这个身份最后的一个到最后的一个完全的一个破碎，是那一句的经文让我知道，因为我是靠写字靠说话吃饭的，所以我发现这个职业，我发现知识分子给我所带来的这样一个真的是罪人当中的一个罪魁。我的最深的悔改是对我作为知识分子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甚至包括在以前人家所赞扬我的事情，那一个深深的就是这一句，你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它使神完完全全得着我。那所以我在信主之后，我从那个麻雀掉下来，我看见是上帝的主权掌管着我，所以我看见说基督教信仰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世界观，我要怎么去生活。所以后来我慢慢的我在教会参与服事，我也知道中国政府有一个叫5个一工程啊，就每年有一本好书啊，有一个什么电影啊，那我就想我的五个一是什么。后来我想，哦，我知道我的五个一就是一位上帝，一位妻子在我的家庭，一间教会就是我委身的教会，一座城市是我要服侍我要委身的那座城市，然后就是一份呼召。所以我信主之后，我一直就是在寻求上帝对我的呼召到底要做什么。但是在之前呢，我一直还是觉得神对我的一个带领 是要做知识分子，因为本来就是知识分子，我要在公共领域用写作无论是我作为教师、作为学者还是作为作家来表达基督信仰，我觉得这是我呢驾轻就熟的事情。我想这神对我之前就是这样预备的，所以其实就是做这个。所以我很清楚，我说神不是要我在教会里面做全职的服事，我只是在那里兼职，我一定要是做这个，那个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在慢慢的一个破碎的当中，这是从去年底以来我在寻求神对我全职的一个的呼召。我到底有没有把传道当成天上地下最荣耀的一个职分，就是连天使都会羡慕的那一个职分？然后在那样一个认知之下，然后我说神啊，可惜我知道你是要我做比较不太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说神啊，你要我做更重要的事情。所以那在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呢，这是特别到今年5.12的地震，我们在教会在5月2号的时候呢，我们受到宗教局的一个的冲击，然后我们决定要，我们拿到他书面的一个行政的决定啊，所以家庭教会很难拿到书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决定要提起行政复议，我们要提起行政诉讼，我们要用合法的一个手段跟政府来温和谦卑的态度来跟他讲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不认同你说我们的聚会是非法的。那我们从5月11号是主日那一天，我们教会决定呢，就是20天的禁食祷告来要准备做这个的事情。但是第二天汶川大地震就发生了，那在我们就改为为地震祷告。在那一天的下午，因为我家是17层高，在那个下午真的是像我的家是像船一样的在摇。那我就走进去，我的1岁多的孩子他在床上，我就按着我的孩子祷告，我说父神啊，你今天如果要带我们去见你，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求你呢，就是怜悯这座城市，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地震的，所以那是我这一生最接近这个死亡的时候，但是呢，我从来没有那样的平安。所以我很感谢神，就是地震的一个发生呢，让基督徒，其实基督徒最很平常很欠缺的是漠视感，没有漠视感的基督徒是不健康的。所以感谢神，那一个地震给了我一个漠视感。因为其实在之前我说神对我的呼召不清楚，其实不是神的呼召不清楚，是我自己有障碍，我对于经济的压力，我对于前面的道路，我觉得我做公共知识分子，我做学者作家，我有知名度，在这一切驾轻就熟，我也可以在这个领域为主做工，其实是因为我里面有不安全感，是因为我对未来没有希望，所以我那样很轻易的说服自己。但是当大地摇动的时候，我就很感恩，因为30万的房子摇一摇在你心中就只值3万了所以你的衣服本来买成200块钱，摇一摇在你心中就不值钱了，所以那一个漠视感就进入了你，然后让你看见你真是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所以那一个我从楼上下来之后，因为所有的人都到了大街上，我就看见整个一个城市，这是一座难民营，整个一座城市所有的人都在一个恐惧当中。所以我下楼之后，我心里面叫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啊，我们要怎么交账？你在四川的儿女，你在成都的教会要怎么交账？那我就开始给我的，因为打不通电话，我就但短消息还可以发出去，我就发短消息给所有人。然后呢，因为宗教局他们来过我们教会2次，所以我电话里有好几个宗教局干部的电话，我就跟他们发短消息安慰祝福他们。我不是说趁着这个机会跟他们做好像福音统战的工作但是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在恐惧当中，我要去安慰他们，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有这个职分，我要去安慰他们，因为这是天父的事件，基督徒就是这一个职分，我们就是治理这地的，我们不是有实际的权柄，但是我们用神的话语在治理这地，所以我当去安慰他，那是我的职分。那所以在地震之后，真的神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所以到几个月前，我慢慢的这个呼召越来越的心里面清楚，神给了我第三一句话，就提摩太后书2章的第4节说，你们在军中当兵的不要被事物缠身，好叫招你当兵的喜悦。因为我已经在军里当兵了，因为我在服侍，但我 要偷偷出去做点小生意，就是是这种兵。所以我感谢主，我在过来参加大会的前几周，我给我的大学提交了这个辞职的报告。那所以求神带领我前面的一个道路，因为我真的是刚才赵晓他们几位的分享都很好，我是分子，我看见了中国教会要进入新的时代，神正在德泽，在城市的教会里面，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里面德泽，我们看见神在中国的教会，他有一个在几乎以前所有的华人社会里面都没有过的一个的前景，就是基督信仰可能会成为中国文化当中的主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看见里面，我真的是就知道说，这个我以前是关注中国的社会民主的转型的，当然那个转型很好，一定会转过来，但是中国有没有一个腐败的政府并不重要，中国有没有贪婪的公司并不重要，中国的未来是在于中国有没有健康的教会。那我自己以前也想做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基督徒的学者，这些都需要，中国需要好的基督徒商人，基督徒的作家，基督徒的职员，就等等等等，但是中国今天最需要的是真的是为主所摆上的，中国最缺的是传道人。所以我渴望看见就是在未来中国这一代人的一个转型当中，这一个有十字架的这一个变革当中，从教会的讲台所发出来的声音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所以这是神所给我的呼召，给我的印象，求他帮助我走前面道路，我也为此特别的感恩。那我想我特别的为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这是给过我帮助，神借着他的仆人，借着弟兄姊妹来祝福我的，我在这里感谢。我今天在现场我特别要感谢，不是苏文峰老师在吗？苏牧师跟苏师母，苏牧师是我为我妻子施洗的，我特别的感谢他。那还有在我们团契一开始的时候带领我们团契的一位姊妹林露姊妹，我特别的感谢。然后最后各位的牧长跟弟兄姊妹，容我呢就是把最后的一个为感恩要给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在下面。因为 我相信每一位蒙神呼召出来传道做他仆人的弟兄，他的背后都有一位神所赐给他这世上最美的一位的姊妹。所以在2006年我作为家庭教会一个基督徒的知识分子，我在白宫跟布什总统见面的时候，布什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更加尊敬你们的妻子。所以我特别的是感谢我的妻子，我跟她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同学。所以我昨天刚刚学到一个词叫做 High School Sweetheart。 非常我为她特别的感谢神，谢谢你们。